大家好，欢迎收听电玩善哉。这是一个电玩推广的品牌，有两位电玩年龄超过25年大叔组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金属所主持的 Podcast 节目《漫游无止境》。大家好，好久不见。原本的计划真的是赶不上变化，我原本是预计说上一集节目做完，我大概花个两三天再把剩下的文章统整一下，整理一下，写一写，然后大概两三天就可以再录下一集，很快的几天内大家就可以听到最新的一集的节目。结果没想到呢，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哦。在这段时间呢，其实还发生蛮多事情的。最主要第一件事是有那个我在脸书上是说我器材发生故障啊。那其实仔细讲，就是我的座叉，我买了一个很贵的座叉，是那种可以滤波，然后可以稳定那个整个的那个电压的那种座叉。结果呢，由于我的这个壁叉的部分，它在很就是我的桌子的深处，所以呢，我是用了一条没有很好的线，但是因为它的头是扁的，相对比较扁，而那种比较高级的那种音响器材的那种电源头都比较厚、比较粗一点，所以呢，我没办法用那种头，所以我就用了一个比较烂的线。我想说应该没有问题，结果没想到，其实好像前一阵子就已经有一点中机了，因为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我的电风扇的那个转速都很慢，然后好像电源上好像有点不太够力。结果呢，在上个礼拜吧，我就突然间发现奇怪了，为什么我的器材一直跳掉，一直电脑一直在那边等灯等灯，你重新读取那个 USB，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我就把我的座叉关掉，然后一拔开那个电源的部分，我就发现它电源的那个接口已经烧掉了。对，没有起火啦，不过就是因为它可能一直在那个电源过载的状态下，然后它就一直烧一直烧，然后它那个电源的部分就烧掉了。我知道马上把它拔掉，可是因为我有蛮多器材都插在这个座叉上，包含我的录音器材，包含我的 NS，包含我手机充电线等等等，蛮多东西的，我电风扇等等等，所以呢，就造成说啊，我真的那一周我已经准备好要录了，结果我就没办法录，我就只好呢，当天就去下单了新的座叉，那我就买了别的品牌的，就买了盖斯特的座叉，那盖斯特座叉它的线材呢，跟基座本身是一体成型的，那它线也是用比较粗的线，但是它的头呢是就是跟那种我之前用的那个线头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比较不会发生之后的这种情况的啦。那我也只能说我之后可能就不要一直经常性的就把它开着啊，注意一下说那个电源没有在用就把它先关掉啊，还是说不要插那么多东西在那个一直插着，这样没有在用就把它拔掉之类的，可能之后要多注意点这种部分吧。啊，总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拖累了我的录音的时间。那大家会想说啊，既然是这样，那你定的座叉来了应该就可以录了吧？对，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没想到在我座叉来的时候呢，又发生一件事情，是我们职场有一个人他确诊，然后因为我们前几天其实都有跟他密切接触，所以说我们也不知道说我们到底有没有状况，但是因为目前不框列职场的 人嘛，所以说我们也只能继续工作。结果没想到隔天呢，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呢就疯狂的开始咳嗽，然后那一天到下午的时候呢，大概三点多吧，他就想说好，那还是验一下快筛，结果没想到一验，瞬间就确诊了，这样就两条线就出现了，然后一瞬间大家都不敢靠近他，然后大家都闪得很远，这样，然后他就赶快把工作整理整理之后，东西整理整理，他就闪了，这样。然后因为我坐在他旁边嘛，我跟他真的超近的，而且我们吃饭什么的都在一起啊，所以说很常会就是很近距离的接触啦，所以说我其实也有蛮高的危险性的，所以经过内部评估呢，就决定我也隔离个三天，这样就是当作我是密切接触者，这样隔离个三天。那其实我那几天一直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症状，包含我现在喉咙也是有痰，然后那一阵子就是整个状况也是没有很好啦，就是喉咙不太舒服。但是不管我怎么验，我都验不出就是阳性，就是两条线这样。那几天的状况就是说我老实说感觉是蛮不舒服的，感觉是有确诊，体感上啦，可是我验的情况都是正常的，都是阴性。那因为我其实是真的不舒服，所以说我就又拖延了那个创作的时间。那其实一直到昨天我都还蛮不舒服的，那今天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样啦，就是我所谓的今天是周日，就是我录制的时间6月19号，大家听到可能应该不是这一天的啦，不过我总之就是在讲我现在这个时间的情况，状况好很多了，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但是我的喉咙还是有一点痰，有一点不舒服的情况。那因为就是同时有这么多时间拖延了一个多礼拜哦，那整个来说我突然因为我本来准备了一些东西要讲，因为我上一期其实怒呛了索尼一波嘛，那其实还蛮好像还蛮受好评的，虽然说没有什么留言啦，但是我就是整个收听率什么的都还不错这样，那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想说因为其实索尼这个 PS Plus 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是在我骂完的之后就已经获得了解决，其实是我在录完音的当下，我其实就发现他们又出了另外一个大包，然后后续又有一些事情，当然也有好事情啦，就是之前就是多收我的钱的那个金额有退给我，然后又多补了我300块这样。不过老实说啦，就中间那么多事情耽搁之后，我觉得我整个怎么讲，整个心情已经都没有那么的 high tension 了，就是没有那么的想要去狂骂索尼这件事情了。那但是他们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总之我就只能说我们继续看下去啦。那到目前为止我录音的这个6月19号的现在呢， PS Plus 当然是调降了它的费用啦，那它也让大家超过2年的你要升级的情况之下呢，你只要付一次性的费用，例如说你还有10年没升，超过2年嘛，你还有10年没升，那你要把这个10年升满了，你只要付1年的钱，你就可以升满。对，那算是这个，当然这个东西会持续多久，然后他什么时候会把这个好处这个东西给收回，我不清楚，因为我觉得Sony很有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嘛。对啊，但是呢，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不过当然游戏的阵容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啊，台日的阵容老实说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台湾最烂嘛，然后日本其次嘛，然后在13号的时候吧，我也不确定是哪一天的，反正就10几号的时候，美国也开通了，结果美国居然是真的有印证他那个时候讲的400款游戏的一个地区的这个 PS Plus 的服务，美国是真的有400款游戏，真的是很 给他很靠北这样，但是那个经典游戏的部分都还是很鸟这样。那我在无意间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因为之前毕竟索尼他们有发文章说，我们有四百款游戏，我们经典游戏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大家都很期待啊，结果没想到一出来的时候是烂到靠北，然后我就去搜他们 当初的文章，结果发现索尼把他们当初在讲 PS Plus 阵容的那篇文章里面没有实现的那些游戏的阵容全部从文章里面都给砍掉了，所以之前有写到的暗云、黑暗编年史、侠盗银河、死魂曲全部都不见了哦，就只剩下目前库里面那17款经典游戏。不过他们的那个 Wild Arms 写成 Wild Arms 三代了啊，就是完全搞错了这样。那这算是他们留下了一点点就是没有搞定的一个踪迹。然后我甚至还去爬就是他们之前的那篇文章的页库的存档，然后我爬到他们发表这件事情的五月份，五月十几号吧的那个，还是四月底，我有点忘了，反正就他们在发表那篇文章的时间的页库存档，我去比对之下发现的确的确他们就把那些文章给拿掉了。所以索尼真的他妈没懒趴没卡撑没担灯啊，连这一点点的，对不对？你们那时候发表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说好了，我们之后会为各位提供这些服务，但是目前暂时没有。可是他们居然是用湮灭证据的方式去把文章里面的那些内容给砍掉。那要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吃饱害闲去查，那我这真的就被坑了呢。我觉得索尼真的是，我是觉得做错做不好都可以，那你不要做一个说谎的人，然后做错事又死不承认。你看这件事情 PS Plus 目前这件事情到现在索尼有公开道歉过任何一次吗？没有嘛，对不对？他们只有说哦，我们是技术性错误啦，啊靠北哦，技术性错误会错成这样吗？哎干，我都说我不想要再生气骂他，为什么我又压起来了？哎，总之就是这样啦。总之大家也可以从我这一次的讲解中，我这次的亲身体会当中去感受到索尼的这一波骚操作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那我也只能说，总之我就是比大家先体验的这个东西啦。那接下来大家要不要去升级这个方案，以及呢对于索尼这一家公司的一些态度上面要怎么样调整呢，我也只能说就大家自己看着办啦。总之我目前对索尼的评价可以说是砍到一个谷底，尤其经过 E3 期间 Xbox 跟 Bethesda 的发表会之后，我几乎是要跪下来叫那个微软爸爸了，因为他们那张发表会真的是太屌了啊！就是那个游戏的阵容，然后发表的内容，然后总之我只能说屌啊！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别的话好说了，我没有打算要跟大家聊聊那个里面实际有什么东西啊，啊分析什么微软的什么战略，我之前也都分析过嘛。现在微软就是不断的砸钱在充实自己的游戏的阵容啊，啊服务来说它也是都做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才是叫服务嘛。我是觉得说如果索尼在一开始就说好啦，不管你几年的会员啊，你就花个100块我跟你一次上要满，对不对？他只要做这么一次，他可以说哦，只要一次哦，我只限制一次，但是我给你花很少钱，我一次给你上满，这笔钱索尼是绝对不会出不起的。他们是世界前几大的游戏公司，哎，那他为什么都不做这件事情，反而是一直在做那些很细微的、很小的那些骚操作，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啊，你索尼是很穷，是不是？你连这一点小钱都出不起吗？那整个来说，这就会让人家觉得对你在公司的观感变得很差很差很差，然后整个就很火大啊，对啊，我觉得说他就缺少这一点气魄嘛，根本也真的不需要你说多怎么样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只要出来说好啦，你付100块我给你升10年，不管你几年我就直接给你上要满，你觉得大家还会对于他后面那个游戏阵容有多烂怎么的 会有那么大的反感吗？基本上也是不会的事情啊，对不对？然后你看过了这么久啦，索尼有新增什么游戏进去吗？没有呢，就新增一款《恶灵古堡》的导演版，然后还是美版的，靠背哦，你还是给我这新增美版还是怎样？我他妈还是不能玩啊！我们这些玩日版游戏长大的人，你他妈到底有没有点脑子？就是台湾从以前玩这些游戏就是日版起家的，然后你全部给我塞美版，我他妈要玩屁哦，对不对？哎，虽然想少骂一点啦，不过也骂了十几分钟了，真的是。好啦，没有全部都在骂啦，我还要花点时间讲我为什么会 delay 这件事情。总之，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这个，不要这么生气，毕竟目前还是有点不是很舒服的状态。那我还是平和一点去讲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当然，大家有在关注游戏新闻的，就知道最近因为是 E3 期间，虽然 E3 没有办啦，不过是 E3 的期间，大家都习惯在这段时间发表新的消息嘛。那例如说，卡普空发表了这个《恶灵古堡》四代的重制版嘛，然后还有《恶灵古堡》八代的这个，那怎么说 DLC？ 哎 ，DLC 的发表，然后还有《龙族教义》要出二代的这件事情，虽然他们只有说我们在做了哦，然后什么都没有，不过也好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龙族教义》。对我来说，《龙族教义》是一款比《Monster Hunter》魔物猎人还要更厉害、更神的游戏，我非常的喜欢。现在都有特价，大家赶快去买来玩，很棒，很好玩，真的超棒。我没有玩过一款中古世纪风的奇幻魔法的这种游戏，它的战斗系统、动作系统做到这样，然后它的魔法的玩法可以玩成这样的，真的是很屌。然后还有就是 FF7 的系列嘛，包括 Core Crisis FF7， 就是扎克的前传要出 HD 版嘛，重制版嘛。然后还有 FF7 的 Remake 的第二章，他们叫 Rebirth 吧，重生。那放了一小段的实际画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只能说很明确的，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其实 Final Fantasy VII Remake 它其实并不是重置，它其实是 FF7 的续作，这一点是大家应该要有的认知啊。那身为一个玩过 FF7 原版的人，我只能说 Rebirth 的那个画面的那个东西一看就知道是原作不存在的内容，那我只能说那个东西就一定是代表说，为什么他不说是 Remake Part 2， 为什么要叫 Rebirth？很明显就是说，在 Rebirth 第二章的情况之下呢，他的游戏的剧情是已经会走入一个完全原创的状态，这我觉得应该是蛮明确的一件事情啦。当然还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原本的一些期待的一些残留的一些部分，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大一块的原创的部分会在里面，因为你其实在 Remake 的时候，他关于塞菲罗斯的那一段就已经是原作完全不存在的部分了。那除此之外还有那些黑黑会飞飞飞去的东西，那个东西也是原作里面完全不存在的东西。那当然这个东西我是持一个保留态度啦，因为我比较老实跟各位说，我是不喜欢核心危机 FF7 以及 FF7 Remake 的人。那这个东西要我讲的话，我可以讲一集节目，可是甚至两集讲不完，你知道吗？我对他的爱跟恨是很多的，绝对是有爱的啦，但是我也有点不开心对于他们这样在搞这些东西，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讲好了啦，一是怕有些喜欢的人会不爽啊，那二是毕竟他还没出完，我还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完整的评论嘛，游戏我是会玩的啦，但是总之他到底好或不好这个东西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啊。啊反正他就说明年会上市嘛。那就明年冬天嘛。那明年的冬天是有可能到2024年的一二月嘛。以日本的计算方法的话。所以说呢就等着看啊。总之我们明年会先有 FF16 可以玩啊。那 大家就先玩 FF16， 我对这边是比较期待一点的。那 FF7 的这个 Rebirth 呢，我们就再看下去咯。那总之最近就是蛮多游戏的嘛。那其次呢，是刚好在这段时间呢， Sega 发表了他们的迷你主机，就是 Mega Drive Mini 2。那 Mega Drive 一代， Mega Drive Mini 一代来说，我这已经是一台我很喜欢的迷你主机的。最主要的是它所收录的游戏阵容，以及它所制作上的用心程度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这也是老实说 Sega 让我很费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面对游戏制作上面的态度非常的两极化，有一群人感觉就是很认真，有一群人感觉就是很死烂、很随便、很不负责任的在做事情。对，我说的就是你范总，范总龙就是你，就是我们 Sonic Team。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我一直没有要探讨这个事情。那我们来聊一下这一次 Mega Drive Mini 2的收入的阵容，以及关于 Sega 的这种怀旧游戏重新复刻的一个态度好了。那这次 Mega Drive Mini 2的细节我其实没有打算多讲，因为大家可以去听阿库的节目，他其实已经讲了一集节目了啦。那其实很多游戏我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让大家讲那么多。我只能说目前开出来这10款游戏，除了几款我觉得好像有必要吗的有一个问号之外呢，基本上整体来说我都觉得很满意。那首先呢， Mega CD 的游戏就有5款了。那除去那个音速小子 CD 这一款游戏，最近就已经要出音速小子Original 的那个游戏，它里面就会收录这个 CD 了嘛。那我一直觉得说这种怀旧主机它毕竟收越多那种比较稀有的游戏是越好的。那像这种就是其他的部分，其他在其他的平台就已经有相对应的版本可以玩的，我自己就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他们放进去。不过 Mega CD 的这5款游戏里面有4款我都觉得很棒。首先是这个银星战将哦，这个 Game Arts 的游戏，那这款也是射击游戏里面非常有名的作品。那其次是这个 Shining Good Force CD 光明黑暗 CD 哦，那这个是GG Game Gear， 就是那个 Sega 那台小型的那个掌上型主机啦，也不小啦，掌上型主机那台彩色的掌上型主机上面的那个光明黑暗的重制版，那这个就很棒。那像那个法康的美少女剑士这款游戏我真的没听过，但是法康当年的法康还是很棒的，所以说这个游戏是当年法康跟 Sega 他们有合作开了一家游戏公司叫做 Sega 法康这家游戏公司的作品。那这个游戏我自己就觉得很不错。然后还有Sega 有一款 3D 人生移动式的一个 AVG 游戏叫梦剑馆物语，那这款也是应该是没有复刻过，所以呢，这4款我都觉得很棒。那剩下的呢，我比较说有3款，我是比较持保留态度，是这个 VR 赛车，然后 Thunder Force 四代，还有范特西这种幻想空间。最主要是因为这3款其实都在其他平台，尤其是范特西这种真的是重置了100次吧。那 VR 赛车跟Thunder Force 在这个 NS 的那个 Sega Age 上面也都有复刻了，而且都有新增一些很棒的功能。那剩下的3款，对啦，它有总共11款啦，像龙凤神偷就还不错，我也没玩过啦，我也不熟，这是大型机台然后移植到 MD 的。那其次就是真正的光明与黑暗，就是 Shining Cool and the Darkness 这款可以说是光明系列的最源头的这款作品，这款也几乎是很少做移植的动作。然后是这个版权作品漫画改编的神通小精灵，那这款很特别的是它是这个做那个 Pokemon 的 Game Freak 做的嘛，然后它也是做的很棒的一款漫改作品。 那基本上目前这11款阵容，我只有3款4款比较不满意，剩下的都是满意的。那以比例来说，我觉得是相当不错。不过我这边想要来聊一下 SEGA 的这个复刻的一个服务哦。那 SEGA 一直有在做这种 archive 的这种服务，就是把一些老游戏重新搬上新的主机。但是我必须要说，他们往往都做的有一点半吊子。那有一些，例如说早期的大秦机台跟 MD， 就大概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 MD 的往前的游戏，其实复刻的速度、复刻的程度、复刻的次数就会非常的多，包括太空哈利啊，然后 Fantasy Zone 啊，那个什么神枪手啊什么的，然后 Hand Out 啊这种游戏啊，就会还有音速小子都不用讲了啦，然后什么，格斗三人组啊，格斗四人组啊，忍啊，兽王记啊，这种 Afterburner 啊 ，Super Hand Out 哦，很多版本，这种游戏呢，它的重置次数就会非常的大量。那在到 SS 或者是甚至是之后的游戏的一些重新的这个重置的次数呢，或者是复刻次数呢，基本上就是会越来越少，因为 SEGA 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嘛，越好复刻的东西他们就会越常做，然后这也就算了。但是我们其实主要还是觉得说要有一个完整性，就是说你要复刻这些游戏也可以，只是说你是不是说在比如说 MD 或是相较之前的这些大型机台游戏，你是不是一个完整性要做到？但是 SEGA 往往都是做一个半套的感觉啦。像我们就拿一个例子来说，NS 上面的这个 SEGA Ages， 这个他们主打就是大型机台以及 MD 游戏的复刻上 NS 的这个应该说服务嘛，或者是说这个平台的这个出的游戏哦，它也是只出到哦，我看我数一下，19款，他们也就做了19款。那我比较说这个系列的游戏真的做得很棒，是因为他们不只是纯粹的复刻，他们还会加一些，例如说 Outrun， 他们就会加一些线上排行榜啊，或者是有些游戏它原本只能面连，例如说不忧不忧，他可能就会加入一些线上连线的功能，其实是真的做得很棒。那例如说梦幻之星，它里面就会加入例如说地图啊，还是什么图鉴之类的，很方便你去游玩的一些功能，我觉得这都很棒。但是为什么他们就只做这19款呢？明明就还有更多可以做的啊，那为什么要那个音速小子要占两款的分量呢？还有扑悠扑悠要占两款的分量呢？我其实都很难理解啦，因为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已经复刻100万遍了，为什么还要把它放进里面呢？我对我来说，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具代表性了。对，那像什么 G 大壳、Air Battle 这种比较少见的游戏啊，或者是像《梦幻之星》这种游戏，你去把一个 RPG， 一个经典的 RPG， 你去把它加新的功能，让它变得很容易玩，我觉得这个可以多做啊。为什么梦幻之星一代到四代不都放进去这个系列里面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 SEGA 在对于做这样的一个东西，他们都很不上心啊。就是你明明可以把它做得很完整，让大家可以体会到你早期的这些好作品，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去做。那甚至我再讲几个例子啊，像 SEGA 之前在 PS3 以及360上面，他有做了一个 Dreamcast 的一个名作复活的一个企划啊，结果咧，他们就只做六款，就是音速小子大冒险一代、二代，然后 Jet Set Radio， 然后太空频道5号的二代，然后炉吊黑巴士跟这个疯狂计程车一代，就这样吗？你 DC 的经典游戏就只有六款吗？你看他们就一点都不认真啊，对不对？那真的有认真的，我觉得 从古至今 Sega 在做这些复刻的服务之中，他们有真的认真的，就只有在 PS2 时代的 Sega Age 2500系列，所谓的2500就是他们一片只卖2500块日币啦。那他首发就是把 Mark III 的这个梦幻之星，用不是现代但是是有重新翻新过的形式重置，然后后面他收的也都 很精彩啊，例如说 Mark III 的北斗神拳啊什么的，那梦幻之星二代也有重置啊，那甚至他之后也有把梦幻之星的四款把它包在一起做一个合集，然后 Dragon Force 啊什么的，有一些 SS 的游戏或是大机的游戏，像这个 Dynamite Cage 啊， Dynamite Deca 就是火爆形式啊，然后这个飞龙骑士啊，东京番外地啊，电脑战机啊，这些他们都有做很棒的移植。那即便是我刚才讲到之前都已经移植到烂掉了什么范特西众，他都可以做合集，就是把之前的五款范特西众的系列作品五款合在一起，这样不管怎么样买的人都会觉得比较完整。那他这个系列居然出了33款，以 Sega 在复刻老游戏的这个过程中，这应该是他们有史以来复刻的款数最多的一次。那你明明就可以做，你也曾经做得不错，那为什么不再认真多做一点？这是我一直对 Sega 非常有疑惑的事情啦。那当然在迷你主机的这个领域， Sega 的 MD Mini 算是真的做得很棒的。那他不止在第一款MD Mini 的时候，他有把这个幽游白书魔墙统一帐翻进去。那我相信在这一个第二台 MD Mini 2里面，我觉得他应该也会放很多蛮少见但是很值得一玩的游戏。毕竟他们应该是有40款、50款的扩大吧，也都是蛮不错的啦。那真心希望他可以再认真做一下。那我也很希望当年 Sega Ages 2500的那些游戏啊，那些 SS 的大型机台的比较偏后期的那些游戏，也可以再重新在我们这个时代再重新出现，因为真的都没有办法玩到的火爆形式 Dragon Force 甚至是飞龙骑士，飞龙骑士我真的他妈宁愿去玩原版，重置版他妈烂透了。所以说 Sega 你可不可以认真一点，你们真的快不行了，就是你们这几年做游戏到底有哪几款能玩的？那你们目前真的风评比较好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了，然后你们还不认真做，这是对一个曾经是 Sega 粉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觉得惋惜的事情。总之 Sega 你的剩余价值不多了啦，你就好好的榨干它吧，好好的去做它好不好，多这东西真的也花不了你什么钱啦，你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倒闭啦，你哥可以去搞什么 Super 游戏，把什么 Jet Set Radio 还是凤凰电车做成服务型的游戏，这种一听就知道会挂掉的项目了，你为什么不能多拨一点点的钱，然后把这些好的游戏搬到现在的平台上呢？我真的是蛮不懂的。嗯，好啦，总之讲了30几分钟都还没讲到我们的重点，我还是要进入我们的一个重点啦，就是上周有讲到关于真人实拍的游戏以及推理本格推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的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内容。那这次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就是春世百叶超的一个评价。那在他之前呢，大家先听一下音乐，我来喝个水，马上就回来。就开始进入春世百叶超的评论吧。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游戏开始讲啊。那我其实从《春世百叶超》一开始在Nintendo Direct 上面发表，我就很有兴趣。那原因来说，当然其一我本来就是一个 AVG 的粉丝啊。那之前大家听我上一集的讲解也知道说，我对这块是蛮有热情的。那首先嘛，我是个本格推小说迷，我很喜欢那种想象力很奔放、结构很庞大的作品。那这款游戏呢，它主打一个新本格的旗号，这是过去作品来说，我自己觉得除了《恐怖惊魂夜》以外，我觉得是蛮少见有 AVG 游戏，甚至还是一款真人实拍游戏，它会打着新本格的旗号来做。所以说呢，我就很期待说，那到底有多新本格？那其次呢，因为我前面讲，我是一个 AVG 的粉丝，我学日文其实有很大一个程度是为了玩原文的 AVG。那本作他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真人实拍的影像来构成，但是他并不是那种看片选分歧的那种很简单的互动式的电影，他有着那种看影片找线索的问题片，然后在假想空间中把事件的谜题去结合线索提出假说的一个推理片，那最后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把假说组合出真相，然后指证凶手的一个解决篇。无论是 AVG 或者是真人实拍游戏哦，都是感觉上都是很有游戏性的一个尝试。那三呢，就是本作常用的演员哦，其实都蛮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三个主角樱庭奈奈美、平冈佑太还有松本若菜，虽然谈不上是一线演员，但是还是蛮出名的。其他演员呢，或许你们叫不出名字，但是呢，都是日剧日影中常见的配角。过去的日本的真人实拍作品呢，大多采用不知名的演员，拍摄成品呢，因为多少受限于成本还有专业度，那成品来说都其实多少会有一点尴尬的感觉。小高和刚的这个《Death Come True》终结降临，虽然演员阵容比本作来说还要更强，影像拍摄水准也很专业，但是毕竟它定位是一个两小时互动式电影的形式，基于这一点哦，已经就是没有那么本作那么的有游戏性。本作应该是制作最豪华、用心程度最高的真人实拍的冒险游戏。光这一点哦，已经让我很兴奋了。那除此之外呢，本作的制作群以及他推特所公布的一些关于剧本制作的一些流程，那这些人他的知名的程度、他们的丰功伟业以及制作上的严谨程度呢，其实蛮让我印象深刻的。导演呢，伊东信一郎，他是陈昌宇。我之前上一集有讲过的428被封锁的涉谷，以及 Trick Logic 这款在 PSP 上面，它是一款借由读小说形式，但是一边读你可以去指证说哦，这句话可能是相关的一些线索，然后不断的去收集这些语言上文字上的线索，然后最后拿来破案的一个有趣的推理游戏。那前者428我其实有讲过嘛，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它甚至在发明通评论得到40分的一个伟大作品。那摄影部分的制作人以及剧本导演菊康仁，他是非常知名的影视制作人，他制作过非常多部知名推理小说、公布美信作品改编的电视剧，以及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 AV 帝王、哦、他是这个影视制作人。那配乐这个 Hayashi Yuki 呢，或许可以翻译成林有树，他是在日剧、电影以及动画界都很有名的作曲家。那作品中使用的和服呢，由日本知名的和服设计师齐藤尚太郎设计。制作组跟演出阵容都一样很强。那最重要的编剧的部分呢，由会员圣司以及高桥麻纪这两个人来负责。 那前者呢，他曾经推出过一款同人游戏，是一款他标榜叫做深海惊悚 AVG， 叫做神恩罗盘。哦，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翻译的啦，是这个 Teigurashis no Rashin 版的这个作品的原案制作人以及导演。那这是一款向我很喜欢的游戏编剧打月刚太阳致敬的作品哦，评价蛮好的。那目前呢，在 PC 以及 NS 上面都可以买到。如果你日文够好的话，我很推荐你买来玩这样。那他同时也是担任杂志《这本推理小说好厉害》的一个企划。那《这本推理小说好厉害》呢，是每一年都会举办，然后去评选出他们认为那一年最棒的推理小说的一个专栏。那他除此之外，还有执笔一些推理专栏啊，撰写一些推理漫画的轨迹啊，等等等，算是推理类型的专门写手。当然，他不是推理作家，或者是说推理游戏的制作人，但是他对推理来说是有所研究的，可以算是评论家或写手。那第二位高桥麻纪的，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影视编剧。那他曾经有写过推理类型的悬疑的日剧，叫做《特修斯之船》。那这两个人来说呢，以我来看，就是说对本格推理的理解程度以及剧本的撰写呢，他其实是按照这两个方向来找人才的嘛。那这两个人的合作，虽然说并不能像例如说我之前讲到达月刚才这种非常知名的编剧让我兴奋，但是整体来说至少是跟本格推理是有所渊源的人，那整体来说也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么的不 OK 或是觉得很危险的感觉。而且呢，他们剧本的写作的工序其实也蛮不马虎的。首先呢，导演会决定大方向，然后从编剧那些人编剧们来募集方案，然后来统整所有的细节，然后最后写出来的剧本呢，到他们真正完成以前，他们会有两次的审查时间。审查员呢，会有以早稻田推理俱乐部为首的日本知名推理研究会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八人小组组成。那这些就是推理研究会的这些人哦，其实他们在推理界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股力量，因为有很多的那个推理小说家，他们都是当年在大学里面参与推理社团，尤其是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就是很有名。那个我们前一集讲到的这个新本格的吹响号角旗手的这个临时行人呢，他就是在京都大学的推理社团里面，就是孕育出来他这个人的。所以说这些人是真正对本格推理有研究的人，所以呢以他们来审查呢，其实整体来说就会确保说他新本格的这个推理的这个水准呢，应该是会有一定的程度。那摄影的部分呢，完成之后呢，会由 Square Enix 公司里面的品管的部门呢，会为他进行审查以及改进。那整体来说呢，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呢，都让我真的对这款游戏的这个期待度哦，上升到非常非常的高。那实际游戏的感想呢，我想要以推理跟游戏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来谈谈本作呢到底值不值得一玩。首先呢是游戏的游戏性，我们来先以游戏制作的角度来看这款作品的水准到底如何。那前面也有讲到，本作其实分成三个阶段，那这三个阶段呢，在问题篇的时候呢，玩家必须去观看事件发生始末的影片嘛，然后会获得线索。然后首先呢，我必须要参赞这个真人实拍影片的部分，真的拍得非常的杰出。过去呢，真人实拍游戏呢，不管你是使用照片或是使用影像，因为游戏团队本身并不是影像的专业，再加上或许受限于过去成本的问题啊，多少会让人觉得有点尴尬的感觉。但本作呢的真人实拍影片完全不会让人家有这样的感觉， 无论是影像的品质啊，剪接的流畅度，还有演员的演出水准，都跟日本的电视剧相差无几。所以他们去找那种日剧的摄影师以及制作人来参与制作，真的在这个层面呢，有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那其次呢，这个游戏在游玩时候的感觉，我觉得很舒服。它影像在播放的时候呢，有新角色出现啊，或者是获得一些新的谜团线索时，它其实是并不会中断你游玩的感觉，它会在影像外的区域那出现一些提示，那你可以快速的用十字键可以快速检阅一下。那在此同时呢，影像是还在继续的，那你快速瞄一下其实并不会很影响到影像的观看。那影像播放的那种中途插入的选项的一些选择啊，也都非常的流畅，你在选择选完之后，它也非常快速的会进行接下来影片的播放。在这个部分，在 UI 整个流畅性的设计上，我觉得这个游戏来说，我可以给它很高很高的分数。然后在游戏达到推理篇的时候呢，玩家会进入女主角和和建瑶的脑内，它有一个思考空间，然后透过将谜团跟线索结合在一起，会形成假说。那这个假说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推理出来会有推理完会有很多结果，而这些结果在真正验证之前呢，它都还是处于假说的状态。而这些假说的量呢，其实会相当相当的庞大这样。那这些假说呢，会是你第三篇在解决篇的时候引导出事实真相的一个基础。那推理篇的系统具体来说蛮简单的啦，那它具体来说的表现会是一个叫做逻辑的道路，那它会是一条长长的道路，然后上面会有很多六角的方格。那在这个道路上呢，你可以前后的索引，前后的移动，那上面会有很多的谜题在上面，有很多谜团。那这些谜团的相邻的部分呢，它会有灰色的方格，那将对应的线索镶嵌进去这些灰色的方格，如果你成功的话，就会产生所谓的假说，那进而呢，它会出现立体 3D 模型的重现画面，有点像是在怎么说，一传媒嘛，就是苹果日报，它会有那种用 3D 人物去做的那种重现的画面，不过它没有那么 low 啦。对，那在这里呢，我想先介绍一款就是游戏，它是一款就是史克威尔在之前所做的一款游戏，在2008年呢，史克威尔在 NDS 平台上面发表一款叫做西格玛和声的一款推理 RPG。那虽然是史克威尔战场 RPG 之外呢，在这款游戏里面哦，它是玩家必须要在不同时代的平行世界，一边与叫做逢魔的怪物战斗，然后一边收集杀人事件的线索并破案。它是一款很有新本格风格跟轻小说风格融合的一款作品哦。那到底这款西格玛和声跟本作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我觉得推理片的系统呢，其实某个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款2008年的 NDS 的游戏。那这两款游戏呢，都是由 Square Enix 出品，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他们在系统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关联性哦。西格玛和声是当年 Square Enix 在 NDS 上面的一个，我觉得算是蛮崭新的尝试啊。他把 RPG 跟推理做结合，其中哦，他有一个系统叫做超推理。这个系统呢，跟本作我觉得有异曲同工之妙。玩家必须要在场景中收集叫做科因的情报，那再像围棋棋盘式的一个推理画面呢，那配置在这个原张棋盘的这个推理画面里面有叫做思考之案的这个谜题，然后在周围的正确位置呢放下正确的科因这个线索呢，可以解开谜团。那听起来就跟刚才的这个推理篇的系统，在六角方格的附近呢放下 你的这个线索，然后去产生假说，我觉得是蛮有一定程度相似之处的。然后在演出的层面呢，其实两者其实也是有一点相近之处啦，不过这个部分我们就后面再讲好了。那解决篇就是，总之就是看影片，然后你用你之前得到的假说，并顺着剧情呢，他会问你问题，这时候你可以用你得到的假说去回答正确的问题之后呢，来进行指证的一个状况，然后破解所有的谜题。那从刚才我所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描述来看，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很推理的系统嘛，但是呢，蛮意外的是，最终成品哦，其实让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它的推理性的不足跟过度简化，让推理片的主轴这套系统呢，最终呢还是没有办法达成我，甚至是大部分推理本格推理迷心中一个推理系统应该要有的高度。我想应该是为了降低入门的一个门槛呐。推理片的系统呢，乍听之下，它是需要针对谜团去找到相对的线索，去拼凑起来，去产生假说，这样才能够去破解谜题嘛。但是呢，在我去很快的理解这个系统的架构之后，玩家很快就会知道说，哦，你要破解这个东西，它其实甚至有多达三种方法。首先呢，第一种，你可以依照游戏本身的逻辑，你自己去思考、思索跟谜团本身相对应的关联的线索，去引导出假说。然后，第二，道路上的每个线索的这个谜团跟线索上面的那个六角形方块上面，都会有类似有点像是日本那种家纹、武士的那种家纹的一种花纹。那你其实可以对针对这个谜团上面的纹路的方向，你可以去找相对应的线索上面的相对应的花纹去拼凑起来，就可以引导出假说了。那要是你真的都找不到，你就一个一个线索下去拉，拉下去，拉下去，一个一个凑，凑到凑久了，迟早会让你找到正确的答案。你有这种三种方式可以去破解。那首先理论上应该是最正统、最具趣味性的第一种形式，因为你必须要自己去推理说，哦，这个谜团跟这个线索应该是在一起的。然后你成功了之后，应该会很开心嘛。但是呢，因为他假说有时候，他设定的一个相关线索的一个导引哦，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直观。那甚至有时候因为线索有些类似的内容，你就会其实会造成你寻找上面的一些困难。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带给大家那种推理的回馈感，反而会让玩家玩起来会觉得有点困惑。你就会觉得说，啊，明明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是你可能会忽略说，或许在附近会有相近的、很类似内容的这个线索，才是放到这个地方真正的线索。但是你在你真正找到之后，你就会很疑惑说，啊，这个东西跟我刚才放的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部分其实反而不会让你那么有那种推理的感觉，不会有那种爽快感，反而会觉得说，到底是怎样。那其次呢，如果玩家用第二种、第三种形式去做，那完全不会给你任何解谜的乐趣啊。因为这个本来要让玩家享受那种推理的核心层面的系统，因为你用这种方式去破解，会变得作业化。而且呢，推导出来的假说真的只是假说哦，这个游戏是不会在推理片的时候给你除了推导本身的那种正向回馈。该怎么说呢？因为他出来的假说是会有很多很大量不同的假说，甚至是同一个事件，例如说同一个谜团，他可能会推导出来四个假说。那每一个他可能会里面会有，例如说四个，他可能会有两个是胡乱的。那你玩到最后，你就觉得说，啊，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推导那么多根本是胡乱的假说？那剩下的假说好像又没有特别让你感受到很有回馈感，感觉很爽。即使呢，他有设计说你在假说推导结束之后，在 主角的那个推理世界里面嘛，会有一个像是助手的角色来帮你整理推理。他会问你问题，例如说，他问你说：“好，这个东西他凶器，他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他会让你去选择你之前推导出来的假说里面，到底你觉得是哪一个？但是他只是帮你整理，他不会给你正确答案哦。所以说，那个东西好像只是帮你整理你脑子里面的片段，让你更清晰一点，但是它不会带给你那种游玩的回馈感。那但是呢，就算推理片的回馈再怎么不足好了啦，你只要在解决篇做够好就好了啊，在文本还有演出表现可以带给大家解开谜题以及指证犯人的爽快感就好了。这个部分在逆转裁判系列还有枪弹辩驳都做得很好，不是吗？但是或许是因为像逆转裁判跟枪弹辩驳，他们其实没有这个中间推理的过程，因为他们找到线索他们就会进入解答里面了。那在解答同时你就自己去思索，然后思索出来马上就给你解答，这个情况之下呢，会带给你很大的回馈感。那在本作呢，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推理篇跟解决篇在游戏性上的割裂，那又或者是他剧本跟拍摄的一个问题哦。本作在解决篇部分的影像，我觉得带给人的感觉其实蛮平淡的，演出来说也缺乏像例如说逆转裁判系列那种很夸张的演出所带来的那种反转的那种爽快感。或许是受限于真人拍摄影片在表现上没办法太过极端的问题啦，虽然影像蛮有质感的，但是整体来说都是差不多那种平淡的风格，并没有特别是为了凸显游戏的不同阶段哦，去做一些风格化的影像处理。那这个部分是整体来说让我觉得蛮可惜的地方。也就是说呢，他在推理片的这个部分，因为他过度简单化跟缺乏推理要素部分，让推理片这个部分反而变成蛮无趣的填空的一个游玩的过程。那在解决篇又没办法让玩家感受到那种很爽快的回馈感。那整体来说呢，我会觉得他这个游戏的推理性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减损了非常多。那其次呢，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本作作为一款推理作品在文本方面的水准到底够不够新本格。那关于够不够新本格，我们评判的标准当然就是剧本的水准了。那我们剧本其实可以细分的就是情节跟轨迹嘛。那情节它是不是新本格式的一个发展，那轨迹到底够不够厉害。那新本格情节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呢？我们大概可以从本作初始的一个剧情设定来看看哦。那本作初始，我来念念它的序章的一个剧情哦。令和四年2022年的春天，悬疑小说家和建尧受到科学家四十间勇司所托，与编辑三濑明里一起造访了勇司位于富士山路的老家四十间宅邸。勇司的委托内容是查明在樱花树下发现的白骨尸体的身份，以及搜寻据说沉睡在四十间宅邸的不老果实。看着一本正经诉说着的勇司，姚半信半疑，于是明里交给姚一本古书，书中记载的正是姚的祖先四十间家乃所写的故事，内容描述百年前与不老果实有关的魔奇事件，据说是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一场实际发生的杀人事件。阅读完古书，转眼之间便解开了案件的谜团，而这时在姚的眼前发生了一起撼动四十间家的杀人事件。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以上的情节去看得出他新本格的一个要素，包含传承很多代的一个大家族啊，还有一个很大的宅邸，然后很神秘的杀人事件，传说中长生不老的不老果实，我这些元素都是那种本格作品中很常见的那种非日常的元素。那 像这种地方啊，其实玩家很容易就会对它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想象。那或许是受限于本作独特的结构，虽然本作的故事每一个剧本每一个章节它都跟那个所谓的不老果实，剧中叫它飞石香果，有所牵扯，但是因为本作其实是它剧情上是在过去现代过去现代一直不断的跳跃，那不同时代的不同事件当中呢，又个别有各自的故事、角色、案件等等等。那即使呢，本作其实满意了大量的本格要素，甚至在为主轴的现代里面，它中间还因为什么，山坡崩落、土石、什么土石流之类的情况，让本作的环境成为了暴风雨山庄嘛。暴风雨山庄就是新本格跟本格里面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在登场人物进入了一个地方之后呢，那个地方就因为一些缘故而造成无法离开的一个情况，所以就导致呢警察是完全无法介入案件里面。那这种暴风雨山庄也是蛮常见的，但是就算本作它是有暴风雨山庄的一个情况，但是你看它玩一玩又跳回古代，又跳回现代，你其实不会对这个作品的环境会有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哦，这是一个暴风雨山庄，没有啊，因为它中间其实已经跳出这个环境里面了。这样，那此外呢，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有点割裂啦，但是其他部分，例如说本作演出方面，它是有一个蛮特别的形式，或许可以称之为多重角色系统。那这个它。如前所述嘛，他本作会跳跃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事件里头。那这些章节里头呢，不同的角色，不同时代的这些不同的角色呢，都由现代篇出现的相同的一组演员来演出。虽然我们在实际玩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是不是成本不够，所以叫一组演员演所有的角色比较省钱这样的这种疑虑啦。但实际上呢，反而会觉得蛮有趣的，你会对该演员在不同剧本里面演出是有点期待，而且呢，因为不同角色的扮相差异都蛮大的，演员也会努力扮演出一些差异性，所以你其实不会觉得很突兀，这个部分反而成为本作品的一个看点。那在情节部分，我前面有讲到说，有一点割裂这个部分的本格感，但是你其实只要轨迹够好，我其实觉得就是本格感也是，其实轨迹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跟各位讲轨迹实际的内容嘛，因为这算是本格推理里面最不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讲出轨迹的内容嘛，这是会引发杀身之祸的，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去跟各位讲述这个轨迹的内容，可是我可以讲我的一个感受。那本作呢，它借由这样跳跃式的一个时代跟剧本，那它在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案件里头所安排的不同的轨迹，那我其实在一开始体会的时候，我有一种模糊的感受，就是它好像试图在透过渐进式的每个案件的一个轨迹的呈现，好像想要表达一个推理演进史的感觉，但是我必须要说，他这个部分好像也没有做得相当相当的明确。那里面很明显的就会有一些本格的要素，例如说密室杀人嘛，然后机关类的杀人嘛，然后一些凶手的错误的错字跟误会，然后甚至它里面还有密室逃脱，那甚至还有一些谜题轨迹，是我只要讲了它的谜题类型我就已经爆雷了。那其实蛮明确可以看得出他们在试图对这样的一个形式，让玩家可以展现出新本格或是本格在演进上推理 的这个轨迹上面的一些不同。但是我必须要说，这个部分他们好像没有做得非常的明确啦。当然，这个部分好像也不是什么就是缺点，但是呢，我会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如果这部分可以做得很明显、很明确的，可以让我感受到他的意图，而且在这些轨迹的设计上可以足够精妙的话，我相信会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表现。那我刚刚说到精妙，那言下之意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轨迹不够精妙。的确，这个作品在各个剧本、各个章节里头所使用的一些轨迹的呈现，老实说，并没有让我感受到非常的震撼的感受。毕竟我看推理小说真的是看蛮多的，也看了很多年了。那其实我刚刚前面有讲到，由于系统上的一些问题，让这个推理的线索的这个部分，它的假说的这个呈现反而变得非常的没有意义。那由于这样呢，它跟游戏剧情的结合上反而会让我觉得说，他线索得来的这么简单，假说得来的这么简单，然后他并没有跟剧本做一个很好的结合，然后他的剧本上，我前面有讲到说，他们的剧本设计上其实需要经过多层的关卡去审核，才能够得出可能在逻辑上是毫无破绽的剧本。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反而造成了他们在剧本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逻辑上这些轨迹确实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们逻辑上是没有任何的逻辑上的误差、逻辑上的失误的。但是相对来说，就比较没有那么新本格，因为新本格是你要以夸张的轨迹的表现形式跟夸张的解决方式，要很异想天开的这个部分，反而因为他们着重在要让轨迹能够在逻辑上毫无破绽的这个情形之下呢，我不需要说本作的轨迹的实施内容上来，对我来说都相对的没有那么的有趣，相对的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比较古典的一个感受。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削弱我对于这个作品它新本格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评价。因为前面也已经讲过那么多这个游戏它的一些问题，以及它在情节上为什么会让人家对新本格的感受会有点没那么强烈的情况之下，它的轨迹又那么的古典，那么的缺乏一点惊天动地的感觉，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是一个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在那一些我不能够讲的轨迹的类型里头，它其实是整个包裹住整个游戏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轨迹，就是它运用了本作的一些该怎么说特性、结构或是手法，然后来表现出就是它最后你玩完剧情，它还有一个真结局的这个部分。那它包裹的这个真结局所包裹整个贯穿整个作品的这一条轨迹，我不能说，但是我其实觉得还不错，而且在故事上的搭配上，确实在最后的这个真结局的篇章里头是有稍微的扳回一城。那在这个部分，其实我还是给予蛮大的一个肯定。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是，如果以 AVG 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一玩，而且会是一个在 AVG 的历史上会留名的游戏，因为他做了 AVG 真人实拍作品前所未见的一个舒适度的一个展现，就是他的系统的成熟度的展现， UI 设计上面的一个成熟，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玩的。虽然说他为了要，我自己觉得他为了要推广到没有可能不熟推理作品，或是说对于 AVG 不熟的玩家的情况之下， 他在系统上过度的强调简易的情形下，减损了他推理的水准，就是推理这种类型在游戏性上表现的水准。而他又为了要就是让作品的轨迹在一个无懈可击的情况下，他这个轨迹的表现形式就相对于的比较保守，比较古典一点。但是的确在最后最终他的整个真相最后完整呈现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还是有展现了一定程度在新本格的表现之下的一个回马枪。所以整体来说，虽然我对这款游戏的评论是有高有低，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款游戏还是非常值得一玩的，不论你是不是本格或是 AVG 的爱好者。整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制作水平很高，虽然说在制作上有一些意图企图以及他们对于入门的一个形式，入门的一个玩家所面向玩家的这样一个制作而造成他们游戏上有出现了一些破绽，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个游戏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玩的。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没有像我对推理这么的斤斤计较，我觉得这个游戏或许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会是一个评价很高的游戏，只不过如果你看得更深更多，可能这个游戏就会不会那么容易的让你产生那么好的评价。但是我自己会希望说他们会能够继续的以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 UI， 然后去改进他那些推理部分的一些破绽，让他能够足以去满足真正的本格推理迷的要求，而且在最后解谜的时候能够更有那种爽快感，而且呢能够在剧本的设计上那些轨迹上能够更有新本格的那种惊喜感跟奇想天外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整体来说如果这些东西都能够在续作上做到一些改进的话，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作品。尤其角色其实真的写得蛮不错的，女主角推理作家或是本作侦探角色和何建瑶以及这个四十间勇士，他们这两个非典型的侦探与助手的一个形象，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很值得把这两个人作为一个推理的伙伴，然后继续进行新的续作。那真心希望他们能够在续作上达到更好的改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作品在 AVG 界或者是真人实拍作品里头是大有可为的。嗯，那希望我这次的评论可以让大家理解我在讲些什么，那也能够让大家有兴趣对这款游戏，即便它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是它依然是值得一玩的。好，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在这之后呢我会进行大约一个月的休息哦，大概会休到七月底吧。那七月底的时候我会推出新的一集，而且节目会改成不定期的形式，但至少两三周我就会出一集。那之后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指教，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